非常谢谢王牧师还有教会的邀请，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大家可能最近这一阵子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人类面临到空前危有的困境。除了这个瘟疫，战争啊，俄乌的战争啊，已经超过半年，还有接下来的这个经济的问题，通货膨胀啊，经济的衰退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甚至我们现在都已经领受到了。你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到商店买东西，到市场买东西，就发现好些东西涨价到一个程度，我不敢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也感受到这个气候的异常是吧？高温大旱，还有暴风暴雨，在全球，不只是美国，还有好多地方。我想接下来就是一个粮食的问题。今年5月的时候，联合国粮食署他们就发布一个警告，说现在粮食危机快要来到，会影响到全球17亿的人口。所以情况到这个地步，还不止这个呢，地缘政治这些角力、这些冲突、军事的演习，还有不止息的武器的竞赛，所以这都不禁让我们会问到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是不是快要走到尽头？世界的终结是不是已经开始？那今天呢，我们来思想彼得前书第4章这段经文，我想这个是很合适我们现在处境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彼得前书4章7到11节哈，我来念，我想可以的话呢，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好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原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再低头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感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吃，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我们的灵粮。我们谢谢主，你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但去明白，并且我们能够理解吸收，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引。所以今天现在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来理解你的话语，愿主你这圣灵在当中，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每一位的身上来做感动，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的话，也让我们理解以后知道你让我们能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行出来。我们求主施恩，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求主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呢，一开头彼得就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如何，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是他要讲这个原因，因为结局近了，所以他讲下面这句话。那刚才也提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灾祸很快很多的发生，好像末日已经来到了。 如果大家知道，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末日讲论的时候，就是橄榄山讲论的时候，那里有提到，他说：“你们要看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战争、饥荒、地震。”那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这是生产之难的开始，是一种表达，灾难的起头，那表示说，这个是他再来之前预兆的，已经开始慢慢应验。那最近两三年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感觉到，好像主耶稣所预言的东西都一起来了，瘟疫啊，战争啊，地震。饥荒其实过去一直都有，不过现在接下来是不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联合国粮食署所说的警告，比较大型的饥荒又来到了。那这些一起来到，好像这个末日真的近了。那我们看上文啊，第五节上面那节第五节那里讲说，他们必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他们是谁？他们是讲到那些恶人，那些抵挡神不认识神的这些人，行恶的人，要在主的面前交账，就是审判的日子到的时候，他们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公义的审判。然后在下文里面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讲，审判要从神的家起受。所以这两节之间，他讲的是四章第七到十一节啊。而且注意，他是从神的家起受，所以我们属主的人，我们不能够逃脱。当最后的时候，神要在信徒的身上来施行公平的奖赏。但我们知道，我们属主的人，我们不会到那个时候一个生死的审判啊，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奖赏的审判。所以这个时间真的很近了。既然看到这些预兆，看到这些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应该有什么一个态度？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圣经上好多地方都讲到，我们要做个智慧人，特别是箴言嘛，哈，不要做个愚昧的。那我们是个信徒，我们要做个智慧的信徒，不要做个愚昧的信徒，对吗？什么是愚昧的人呢？愚昧的人，如果从过去、现今跟未来来看的话，愚昧人的角度是什么？他是缅怀过去，他是梦想未来，但是他错失当下，就是他错过了今天他应该做的事情。那智慧人是什么？智慧人他是接近过去，过去事情过了，但是发生事情他做出接近，对未来他会准备，他准备未来，然后把握当下，把握今天他有的机会，因为他也知道未来是今天的延续，我如果今天不好好把握的话，我未来就没有，所以他会未雨绸缪，以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他现在就准备，是不是？所以我们做一个智慧信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在今天好好把握今天的神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因为昨天已经过了，明天还没有来，唯一能够把握的是今天。我们知道时间很可贵，我们知道生命很可贵，所以我们如果珍惜今天的时间的话，我们就是珍惜我今天的生命，是吗？如果我不珍惜时间的话，我们就浪费了生命。所以今天非常重要，就像彼得在这段里面所说的，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时间，现今的机会，有什么 opportunities 我们要把握到。在这个世界结束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应当去完成的事情，是吗？神还给我们机会，因为还没有到，但是这些事情也警惕我们，我们要 我们还有机会，神还给我们机会，有些事情还没有做的，我们赶快做，当尽的责任赶快尽，欠人的债赶快还，免得到时候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了，还有机会信主，我们还有机会传福音。所以把握今天现今机会非常重要。那在这段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彼得他告诉门徒我们在这段时间，就是主在了之前，我们可以做的什么，我们要更新。其实他是讲到三个重要的关系，一个是跟主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一个是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所以你读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说，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段时间我们好好把握，让我们来更新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更新跟人的关系，我们要更新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那更新什么意思？更新就是复兴了。那当然其中这个字的含义也是包括说我们对没有做好的要去补足它，要修补它，要能够加强它。所以在这三方面，如果我们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强的话，做不到的，还没有做到的，我们需要修补的，我们好好来做。我想在这里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inspire， 就是它激励我们好好在这方面好好做。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呢是要更新跟主的关系，更新跟主的关系。那我把它总结是要循规蹈矩的，要常常亲近主啊，因为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那你讲是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三个重要的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自己跟主的关系啊。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好的话呢，我们就很难把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情做好。对，我们只要先站稳，站稳以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好其他的关系、其他的事情。那这里讲的你们要谨慎自守，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呢，可能比较更传神一点，就是说你们要自律，保持头脑清醒，为要祷告。这是另外一个翻译的。那我觉得这个能够更传神一点。这里讲到谨慎自守啊，前面我们何满翻译谨慎自守，其实在这里就看到说它是一个自律。自律什么？就自律跟自治是同样的意思。自律就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面有规律，这个可以控制自己，是吧？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败坏，不会受到诱惑。第一个要先看清楚，我们才能够自律嘛。如果糊里糊涂的话，我们不知道规律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即使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话，就跟着去了。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受到诱惑，不会随着世界的潮流去走，不随着肉体的喜好去行。你看到有人信了主了，虽然他信了主了，但是他仍然随着所谓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很多时候在一些信仰的事情上面，他没有一个主见，没有办法分辨出对和错，那就接受了，所以呢，对信仰的执着很重要。第一个，大家对信仰要有认识，我们对真理认识到够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能够分辨嘛。所以很重要一点说，我们要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能够多学习多理解所以要学习真理，学习真理就是多认识神多认识神，多亲近神。那么他讲的要警醒，警醒意思说要保持头脑的清醒用头脑的清醒做正确判断， 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能够向主祷告，保持头脑清醒，为要祷告。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哎，彼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个事情？头脑清醒是为了祷告，就为了祷告这个重这件事情吗？是的，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我们常常祷告，但是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是怀着一个清醒的头脑去祷告，什么意思呢？主耶稣曾经说，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那边讲了这样至少两次，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哇，这个真好啊！只要向他求的话，就一定成就。不过主耶稣，敢打包票的，这个不是空头支票。奉我的名求什么？这个奉我的名，怎么样能够奉他的名呢？如果一个糊里糊涂的到主面前随便求，不是一个清醒的头脑，那你觉得主会不会听祷告？啊，不会的吧。所以说，清醒头脑就是说我真的知道，我认识主，我知道我现在祷告是不是在主的心意里面，这叫奉主名的意思。我们不会随便奉主的名，奉主名就是在主的范围之内，在主的心意当中。那怎么知道你所祷告是在主的心意里面？第一个，头脑也很清楚，所以要警醒，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我们要对真理很清楚了，我们如果对真理不清楚的话，我们祷告等于没有祷告，因为主没有听嘛，不在他的旨意当中。我想大家对一个圣经上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很清楚，就是讲到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祷告的事情，对不对？法利赛人他向神祷告啊，他其实祷告是什么？他是向主邀功啊，向主祷告说他洋洋自得的啊，向神邀功啊，他说的是自己多么敬虔啊，一个礼拜进食几次啊，所得到了奉献多少等等这些，然后轻看旁边的税吏。那其实主耶稣说这个人他是在自言自语，神没有在听，因为他祷告的不是神的意思，反而旁边那个税吏他在那里捶胸，他说求神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个主听了，主接受了。当然后面说这个税吏比那个还算义人了。这什么意思？这是表示说税吏的祷告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祷告，他祷告的自然就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应当明白主的真理，照着主的旨意去祷告才行。我不知道大家祷告生活如何啊，我盼望大家都是能够常常有预备好自己的心，在主人面前祷告。我们祷告的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神被神所接纳的。但我们祷告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知道神的会不会应允。但是很重要一点是说，我所祷告的事情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第一个要自律自治啊。然后有跟主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连结啊。当然祷告我想不只是说我们在主面前开口，其实默想常常跟主在灵里面借着他的话，借着我现在情况跟他交通也是祷告。大家记得尼西米的祷告吗？啊，尼西米记那边他那边提到，当波斯王问他的时候，他就默祷天上的神，神给他智慧啊。所以随时我们都可以在任何时刻，或者你在读经啊，或者你在做其他事情，你想到一些什么事情，你可以跟主祷告，想到一个比方说你的家人在这个时候有这个需要，想到一个朋友他有福音的需要，你就跟他祷告。这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随时跟主有连结啊。所以第一个要更新我们跟主的关系， 要能够循规蹈矩，循规蹈矩，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能够有规律，能够自制，然后常常来亲近主，这个第一个重要的，更新跟主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要更新与人的关系，更新与弟兄姊妹的关系，更新与他人的关系。那在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用爱心和宽容来待人。彼得这里讲，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然后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里讲到这个切实相爱，切实就很实在的意思。这个字本身呢是有热情的意思，热情很热情啊，同时就是 earnest 啊，另外一个是 constant 就是持久不变。那意思说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呢，我们是有热情的啊，不是冷冰冰的，不是冷冰冰的啊。你有爱的话，当然你会有表达，但是重点不在你表达怎么样啊。重点在于你真的有这个爱，有这个真实。那最好的话，当然有一个表达嘛。即使你没有表达的话，你对人的爱的真诚，会让人感受到的。而且这个是持续的 （constant），不是只是一时之间哈。一时之间啊，见了面了啊，我对你就是让你知道我爱你。没有见面的时候，那就是不闻不问。那这就不是 constant 了，所以真正的是有爱心的话呢，这个是持久下去的。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它是有深度的。所以爱呢是有热度、有深度、热度、有深度。这个切实在这个意思。那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处怎么样？他说我们需要这样子。我想他也看到教会当中。是有爱的表达，但是没有什么热度，也是比较表面，没有深度，也是短暂不持久。所以彼得这样子说，那为什么后面讲说，他给个原因呢？给个原因，这什么原因呢？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后面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很多时候爱可能就是少了、弱了，可能因为罪的关系。我们需要爱来遮掩罪。当一个团体里面可能有这些犯罪的事情、得罪人的事情、亏欠人的事情，这都不应该发生的了哈，在一个团体当中，在一个属神的团体当中，但是难免会有。我想使徒彼得那时候看到，可能这些问题需要什么来解决？要爱来解决。我们知道罪是要被除去的啊，除去的。人犯罪需要认罪，向神认罪，向人认罪，但重要是向神认罪，所以你的罪被赦免，是吧？那向人认错、认罪也是一样的，重要是。赦免，不过在这里讲的不是罪被赦免，而是罪被遮盖。遮盖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相处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一些误会，可能是一些的冲突，而造成关系的破坏，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比方说，遮盖罪的意思是说，遮盖他所犯的，他对我的攻击。或者对我的亏待，我呢，我也愿意以爱相待，好像他没有亏待我，好像他没有亏待我，所以被亏待的一方愿意这样子做，愿意宽容，愿意接纳，这就是彼得说的爱能够遮掩许多罪的意思。这不是说我漠视别人所犯的罪，我不是漠视他。不是漠视他对我的亏欠，而是我不去张扬他，我不定罪他， 其实定罪是神在做的事情，当然我心里会感觉不满，对不对？我心里觉得受伤害，但是一个最基本的是说，我不定罪他，我不去跟人家讲他犯的，他对我的亏欠，而愿意去饶恕他，去赦免他，这个就是算了 OK 算了，他叫对我骂我或是让我受了亏损，就一个算的心态，没关系，算了算了。所以这种叫因为你爱他而有的宽容，这个是在神眼里面是非常可贵的啊。当然我要再讲的是说，我们不是在纵容犯罪，纵容做错，但你心里已经有个预备，你要去宽容他。那亏欠别人，当然你要学习怎么样去弥补你的亏欠，跟你所亏欠的或者你跟对方来说道歉，这个是需要学习的。但是被亏欠一方，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愿意宽容。为什么这个可以遮掩罪呢？遮掩罪怎么那么重要呢？遮掩罪其实有个心态，就是我希望能够跟他和好，我希望跟他和好，我希望他能够跟神和好。为什么？因为他做错事情了，他需要到神面前悔改认罪，但是我也希望能够跟他和好。如果我希望他跟我和好，他我一定要他能够跟上帝和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永远不要对人失望，因为主是给我们希望的主。如果神都有可能再接纳他的话，我们不要对神对任何人失望。他虽然做错，他虽然这个样子，给他机会，但是要从自己心里开始，我愿意宽容他。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想大家小时候可能在家里面，或者你们现在可能有些小朋友啊，小时候在家里面都跟有弟兄姊妹的话，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啊，很多时候啊会吵架，甚至厉害了打起来，是吧？有没有跟你的弟兄姊妹打架过？可能有啊。啊，打完以后怎么样？那如果被打了一方跑去告状，跟爸妈告状，结果是如何啊？两个都遭殃，一起遭殃。你们怎么打架？怎么吵架啊？什么什么？大人一看，已经数落一份嘛。你们这个弟兄姊妹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就是你想，如果他们私底下和解，就没事了嘛。哎，他们如果私底下说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哎，我跟你赔不是，我的糖给你吃一颗啊，像这样子就没事了嘛，两个都不会受责罚了，对不对？用这个例子放到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啊，如果这样子情形的话，就一个算了的心态，好，算了算了，私底下和解。你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当然不是说神不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他就因为说哦，你做得很好，你愿意宽容。好，我就把这个放轻一点啊，惩罚放轻一点，神当然会做公义的审判了啊。所以这意思说，我们要私底下和解了啊。所以因为爱心而有的宽容是宝贵的哈，主不会轻看的啊。大家记得这个啊。大家记得这个主耶稣讲的主导文里面所讲的啊，可能大家很熟了，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严重哦，饶不饶恕人的过犯跟我们自己的过犯是不是对天父饶恕有关系？那你觉得重不重要啊？重要啊，怎么样？然后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呢也讲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是吗？所以他们都看到，应该说雅各看到，主耶稣也知道教会的难处在哪里，就是彼此之间的不和睦，但是这个要用爱来相待。 然后彼得又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款待 hospitality 款待，大家喜欢被款待吗？啊，我想没有一个是说 no 的啊。你喜欢款待人吗？你喜欢邀请人到家里面做客吗？啊，可能就不是100% yes 了哈。在当时也是这样，当时聚会里面呢，其实没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像我们现在有聚会的地方，他们都放在自己的家里面，自己家里面也不是很大。当很多人来的时候呢，我想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况了。那做主人的话呢，他就必须要事先要做好准备啊，你要招待客人嘛，聚会完了以后呢，还要做清理的工作，还要做清理啊，那是蛮累的。我想现在我们家庭聚会，我想多少有这种感受了。那么如果是一个人呢，他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人嘛，有时候会觉得累，然后就可能怎么样发怨言，是吧？有可能呢，如果每个礼拜到你家聚会看看，啊，那不行了，当时聚会很多的嘛。那做客人可能好一点，做客人好一点，但也有可能呢，去参加的时候，这主人什么地方？招待不周啊，或者什么样准备没准备好了，也可能发怨言呢、啊。所以这个发怨言呢，是两边都可能有的，啊。所以彼得要我们要门徒们啊，信徒们要能够互相款待。你注意是互相啊，我款待你，你也款待我。教会里面100个人，当然可能分小组了，不是不要说总是那几个人。7-8个人在那里款待大家，大家轮流嘛，啊，大家看自己的情况轮流，啊，那这样的话呢，不会让这个重担落在少数几个弟兄姊妹身上。那这样的话呢，主人不会因为啊付出太多发怨言，啊，每次都是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款待大家，款待客人，啊，那去参加的客人呢，也不会因为招待不周不满了，啊，总是用感谢的心来领受主人的款待，那这不是很美吗？啊，所以这是其实很实际的，很实际的，啊，互相款待，但是表达这个啊彼此之间的爱心，对，也表达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生命的连结，啊，这是一个爱的行动。你款待人，你要付出，这就是一个爱的表达。其实款待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只是说，我只想款待别人啊，别人给我款待的话，我不好意思。啊，其实我想我们也学到了啊。如果常常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就是生疏了嘛，啊，大家太客气了嘛，啊，所以接受别人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也是应该学习的，对，不但把我有的跟别人分享，我们也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分享。我想这个是应该也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有的这种心态啊和作为了。好，第三个要更新的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要发挥恩赐来彼此服侍，那就是后面这段的意思，10-11节啊。那你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家这个字是复数哦，意思说什么呢？每个人都是管家，大家听到管家这种哇不得了。不过你读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了很多仆人的比喻，管家的比喻，对吧？他是指教会的某个人吗？不是，其实他是指每一个人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忠心良善仆人不是只是王牧师或是我们的长老，每一位都是哦。啊，如果只是说啊，这是他们的事情，那就错了。所以这个管家也是每个人哦，每个人都是管家。而且说我不是管神的家，这管家这个意思 stewardship 啊，就是说你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东西，你好把它管理好，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有神给的恩赐啊，所以都应当服侍哦。所以一个教会的工作其实是 全体总动员，啊，不是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全体总动员，不是总是那几个人在做。那当然，教会的领导啊，领袖，啊，我们的长执会啊，这些牧师啊，但要根据教会的方向前景做好规划，规划好以后，大家一起动员来做啊。嗯，所以每个人都有他应当尽的责任，把工作完成，是吧？那在这一点呢，有几个我们可能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说要人人服侍啊，彼此服侍，当然牵扯到每个人了哈，所以是要人人服侍。那教会里面其实要避免两个极端哈，两个极端，一个就是闲站，一个就是包办。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不要有闲站的人啊，闲站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有人觉得，教会的事情既然有人在做的话呢，我就不用做了啊，或是某些侍奉，别人如果不做的话，我也不做，那就变成说我在闲站了，不做了。但是既然有恩赐，就应该进入服事当中啊。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嘛，十二章里面讲说，我们的身子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一样的功用，是吧？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一个身体，互相联络着肢体。那每一位都是教会的一个肢体，这样肢体是肢体之一，就要发挥功用了。啊，那如果不用就是闲置，闲置不用，就是严重来讲就是不尽责任啊。啊，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呢，就结果怎么样？肢体退化，肢体退化。啊，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躺在床上七天，看看下来走路都站不稳，所以这就是用进废退，啊，不用进退废。没错，刚才讲的没错，用进废退。你用的话就进步，你废掉的话就退步。你不用的话，你就身体是这样的，你不用，你既然不用的话，肌肉就萎缩嘛。肌肉萎缩的话，你再用的话，哇，还好多时间，好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对不对？你废了就退了嘛，功能退步。所以每一个在教会里面，你要发挥你的功能，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所以人人都要服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包办的问题。前面讲的是闲置，这边是包办，包办就是反过来。什么样呢？有的人他很热心，他也愿意做很多的侍奉，啊。但是呢，不过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可能有些侍奉没有人愿意去做，没有人会去做。那他很热心，他知道教会很多事情一定要有人做，不做不行啊。那他愿意自愿来做，来揽很多的侍奉来做，这就是比较包办了。包办有问题的，因为第一个，这些所有的这些侍奉，我们知道这个神给教会各样的恩赐，当然一个人可能有一个两个三个恩赐没问题啊，但是人不会有所有的恩赐，基本上一个人可能有一个最主要的恩赐，可能有第二个次要的恩赐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哈。神可以给人恩赐的，但是神既然要每教会的每一个都能够有恩赐来侍奉的话，他就可能不会给一个人特别多的恩赐在那里，因为这是违反神的意思嘛。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变成说他去做一个不是他恩赐的东西。哦，我们知道这个十项全能运动员很少，十项全能啊很少，通常是有一个在某一个方面特别突出啊，或是赛跑啊，或是撑杆跳、跳高、跳远，但是一个人全部都囊括，很少，很少，所以那个项目非常难的。既然这样的话呢，某些的侍奉一定其他人比你做得更好，只是现在要把这个人拉出来。那如果有人看到你说你已经在做的话，他有这个恩赐，他觉得啊，你已经在做的话，那我不做了。他本来有这个恩赐的， 他失去侍奉的机会，是吧？所以抱怨也不行，闲置也不行，闲站不行。所以教会侍奉，我觉得这两个极端要特别注意。当然你要发挥你的恩赐，要知道你恩赐在哪里，然后去发挥它。这个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教会有的教会在这方面花了一些时间了。当然因为我想每个弟兄姊妹也能 consciously， 就是说在我的思想里面，我要想说我在教会我有些什么侍奉我可以做。如果不知道的话，不清楚的话，可以问问长老，问牧师，他们可能对恩赐方面比较理解。也许我去试试看，然后看看做的结果怎么样。当然有些这个衡量恩赐的方式了，这里不讲。但是一个原则就是这样子，要在教会有侍奉，不要有20%人去做100%的事情，80%在这方面不做。那所以呢，第二点重要，刚才讲人人都服侍嘛。第二点讲到是要认识恩赐，发挥恩赐。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是用来建立教会的能力。圣灵所赐，目的是建立教会。恩赐跟才干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对象、目的还有它的功能不一样，因为恩赐是属灵的事情，才干是属世的事情。简单来分，当然不是那么清楚了哈，不是那么绝对，但是大方向是这个样子。你的对象是谁？你的目的是什么？那简单来讲，就是跟教会的建立有关系的，这叫恩赐。比方说一个钢琴演奏家，他有一流的琴艺啊，他开演奏会说哇，好多人都来听，非常享受啊。但是他不能够帮助人跟神建立关系，他说他的曲调不能够让人跟神建立的关系。但是一个教会的司琴，他虽然琴艺很普通，但是他弹，每次弹琴以后加上诗班唱诗啊，今天你们的诗班真的非常好，很感恩。他这个诗琴所弹的，他可以让人能够跟这位神建立那个关系，心里得到感动，得到属灵上面的滋润，这个叫做恩赐。因为他的演奏，他所做的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恩赐。这个当然是圣灵随己意赐下的。不过我们也要说哈，很多的这个人的才干最后转化成为恩赐，因为当一个人信主以后，神给他这些才干才能，到最后在教会里面侍奉，就变成美好的恩赐，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亲近神，建立教会。那彼得当然在这里提到两种恩赐哈，两种恩赐，一个是话语性的恩赐。那你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那个意思是说，如果要说话的话呢，让所说的话好像从神来的话。比较平白的解释啊，就是照着他原来意思解释，说话的，这不是讲，只是讲道。说话的，要说话的话呢，要说的情况好像是从神来的，所以要非常谨慎，是吧？要谨慎传讲，要很忠心的传讲。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话的话就不只是讲道了，包括组织学也是，包括在小组里的分享也是。因为你在传讲圣经，传讲神的话，说话的吧，传讲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把这个大家清楚这个意思，彼得的意思啊，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发言的、发声的、带领的、用话语帮助人的。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忠心，非常谨慎，不是随便讲，要能够自己对神的话语尽你可能的去理解他的意思，然后讲出来，不是随便看一看，然后我就来分享，要花时间去理解这个经文什么意思，主要借着这段经文，借过我的口，怎么样帮助在我前面的这些弟兄姊妹。 啊，所以彼得讲的是一个第一个重要的恩赐。那第二种，它其实分成两种了，一种是话语上的，一个是事物上的。事务上的恩赐，事务上是像是财务管理的，像是堂务啊，这些事务上的。当然这也是牵涉到，虽然事务上，但是牵涉到人嘛，所以服侍人嘛，你服侍整个弟兄姊妹啊。他说服侍的，服侍人的要借着神的力量服侍，意思说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靠神来服侍，也是要忠心，靠着神的力量给的力量来服侍啊，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有时候真是没力气哈。我们要靠神，他给我智慧，他给我力量，让我在这个特殊的侍奉上能够侍奉得好。所以彼得提到两个大原则啊，那这是叫恩赐。那第三个我跟大家分享说，看到说这个是要彼此服侍的，前面讲到人人服侍，但这里讲彼此服侍啊。因为讲到人人服侍的话，就是讲到各自要发挥你的恩赐嘛，发挥你的功能，对不对？这个叫做分工，这叫分工。一件事情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做，可能要好多的肢体啊，弟兄姊妹一起来做，怎么样做叫做分工。你有什么特长，他有什么特长，你就在你的特长上面去做好，他在他的特长上面做好。就像一个乐团，他演奏一个曲子，是吧？那一定有各个乐团的成员，每一个他有他自己特长的那个乐器，然后有一个乐谱，然后有一个还有一个重要一个指挥，对不对？指挥全局，然后大家一开始照着乐谱，每个人拉小提琴的、弹琴的或吹号的，照着乐谱上面所列出来的来开始吹奏，一定要指挥，然后这个就是分工啊，分工合作是吧？啊，否则的话就是一人一个号，啊，各吹各的调，那就是杂音了，啊，是噪音是吧？所以每个人都侍奉，而且要同心侍奉，那就要彼此配搭的好，啊，这就是所谓的团队的精神。啊，当然不是自己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大家能够合在一起啊，听一个指挥，照着他的指挥一起来做。那这样的话呢，就非常的和谐，很好听的音乐出来。那教会的侍奉也是这样子，我们这方面做好的话呢，就一看到教会在很多方面都是慢慢增长起来。那在分工配搭为什么重要？因为牵涉到效率的问题啊。生命记三十二章30节那边有一段经文，我觉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里讲的说，神在的时候，你们一人追赶千人，二人追赶万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一人追赶千人，神同在；两个人追赶万人。哎，奇怪，两个人不是追赶2000人吗？怎么变成万人呢？大家合作在一起，力量大。所以我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两个人一起做，我一个人做4件事情，就是他的能力大4倍，1000变成5000。这讲到说配搭的效果大幅的增加啊。所以很多时候是不是一个人去做，是两个人、三个人。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他把门徒2个2个的出去分派他们去传福音，一个力量有限，两个人力量就大了不得了啊。有一天呢，我很久以前了，家里的这个洗衣机、烘衣机要换坏掉了，那我就去订了洗衣机、烘衣机啊 washer dryer， 然后呢跟店约好时间，啊，时间到了他们就送来，然后装好，然后时间到了以后就看到，哎，那个一个 pick up 啊，把东西载来了，然后下来两个人，一个长得好高，很胖，一个呢，小小瘦瘦的，我看了一下， 心里发笑啊，但是不好讲。说这个挺滑稽的哈，这两个人在一起啊，同事啊，蛮有意思。好，好，他们就开始了啊，进了 garage， 然后当我看他们在这个换洗衣机装洗衣机的时候，我就看到蹊跷了。我是看到那个大个子高的高壮的那个大个子人，他不用刀理，不用那个器具，他就手一拿一扳，不他们那时候没有造成这些问题啊，一扳就把他扳到外面去了。他不用那个好厉害啊，然后那个我那个洗衣机烘衣机它是叠在一起的，下层下面是放着洗衣机，上面是烘衣机，可能有些放那个 closet 里面啊，有些这个住在这个 condo 的是这样的啊。那他就两个先搬烘衣机搬走，然后洗衣机搬走，然后就把那个新的拿进来，也是一样，他一个人就可以，哇，好厉害。然后搬上去放好以后呢，接下来有什么？接下来就是插电线嘛，还有一些管线嘛，包括水管啊，还有通风管嘛，对不对？那空间很小啊，啊，这是我看到那个瘦的那个小的那个，他也很瘦，他在里面上上下下，非常非常利落，好像没有任何阻挡，一下就把这些管线全部接完了。哦，那时候我就很佩服啊，这个老板是太聪明了，知道怎么去搭配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非常有效率。所以就是搭配的重要，分工的重要啊。这个我从这边也学到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彼此之间我们要互相关怀吧，关怀就可以有成长。那当然关怀不是只是说见面的时候关怀一下，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相爱啊，相爱是持久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其他人啊，我们不可能单独存在啊，我们是彼此有需要的啊，不只是说侍奉上面，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是不是？生活上面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不可能自己一个人了啊，所以我们要彼此关顾啊，彼此关顾。我们在教会侍奉当中，我们当然保罗也讲了嘛，我们要彼此相顾啊，不但每个人发挥那部分的功用在侍奉上面哈，我们要 honor 每一位他在教会的侍奉。那但更重要是生命当中的连结，生活当中的连结啊，平时生活上面还是有很好的连结，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生命体，教会是一个生命体，它是要长的啊，有耶稣基督有圣灵同在，它会长，它应该长，所以我们是一个生命体，我们是在一起。那当然就我们需要在各方面要相顾，在我们的情绪上面啊，我们必须愿意帮助人，也必须愿意让弟兄姊妹来帮助我，每个人都有需要嘛，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啊，经济上的情绪上的或是家庭上面的，我们有那个连结，所以互相关顾，互相关顾的话我们就成长，不但我们自己个人成长，整个教会也因此成长。那另外一个就是用爱心啊，爱心来包容，刚才也提到爱能够赦免，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要爱心帮助在侍奉当中，特别是啊，侍奉当中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哈，所以神把各样的不同的不同人带到教会，不同年龄的人带到教会啊，大家有不同的个性是吧，带到教会里面，大家一起能够一起的侍奉，一起的生活啊，一起同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有时候当中很多，简单来讲举个例来讲，有的人个性很急，有的个性慢有的夫妻也都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急个性慢，个性急的人如果在一起工作，跟个性慢的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看到说哎呀怎么做的那么慢，没有效率，他受不了。那个性慢的人觉得说你做事做那么快不仔细，你那样子让我神经紧张， 那这样的话就是在一起就弄不好了。那这时候怎么样？就是要那个爱心了。用爱心，爱心是个润滑剂，润滑剂在相处的时候特别需要。啊，这样的话我们在一起相处就会解决很多可能的冲突，就算有冲突的话也容易解决。啊，所以这个我想在这个重点上面呢，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个侍奉更好，怎么样去更新它，啊，这几个稍微提出来哈。下面有个图案啊。大家都看过这个燕子啊，在春天跟秋天的时候，我常常有听到那个，在个傍晚的时候，很奇怪，有时候是早上一段时间，有时傍晚的时间，大概时间都固定啊，傍晚的时候大概是太天快暗的时候，都有大雁从我家飞过去。大家看过这个大雁在飞哈，当然有些候鸟也都是这样的啊，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 V shape。我说我们叫人字形了，英文叫 V shape 或者 V formation 啊，为什么要这样的形状？他们会这样子飞呢？那生物学家就研究啊，他们说前面那个雁呢，领头雁呢，因为它在前面，它在飞的时候呢，可以减少后面那个风那个气流，所以让后面的燕子飞得比较轻松，它后面的两只飞得轻松。后面的再两只也飞得比较轻松，因为前面他们就斜斜的嘛，这斜的会省力。然后呢，他们飞到一段以后，他们就换头的第一个前面领头雁都下来了，然后旁边一个接上去，他们会这样换队形的，就是他们轮流的带头。他们说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飞行的远度增加70%，意思说他们如果要飞100英里的话，他们可以飞到170英里。这讲到说，当教会在侍奉当中都能够彼此相顾的话，效率会增加很多，能够做到事情能够达到更多。我想这是神喜悦的，啊，这些动物他们都知道怎么做。我想我们当中也是能够这样子，大家彼此担当、相爱，啊，彼此包容，让教会的建造得更好，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仰望。我们知道你在教会当中，你对教会的心意，你对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生活，我们彼此的侍奉，彼此的配搭，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得到建造，也跟弟兄姊妹一起得到建造。求主赐福，佳音教会能够在主的带领当中，能够更加。